你看，非常感恩呢、我在想这十几天的特会，真的哇，要想吸收非常非常不容易，可能要有多少的时间要来吸收啊，要来吸收。所以我昨天到今天早上啊，都很早的起来啊，但是我感受到这个等候好像不是很容易啊，不知道神要给我什么啊，所以。就是说我自己的话呢，有一个警戒，就是最主要就是神给我自己的一个警戒啊，他给我的一个带领。我在想，就是我自己的话呢，我自己我看啊，在教会可能从负责这个什么海外代表小组开始啊到现在啊，后来在教会里面也负责这个祷告啊，祷告最主要就是来成全啊，成全。成全我自己啊，也来成全。只要教会有需要，都要去成全。我是这一个位置在里面啊。完了以后呢，我就发现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单纯啊，很单纯，没想那么多啊，就是一直聚啊聚啊聚啊聚啊聚啊，祷告祷告祷告啊。我觉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哪来那么大劲儿啊，哎呀，祷告啊，进食啊，只要遇到什么难处啊，进食啊啊，有的时候通宵也睡不着觉，就为了这个带祷啊，一些突破啊，一些突破。我记得那个时候到现在就是，哎呀，我觉得那个时候神真的很喜悦啊。好喜悦，真的很喜悦啊！这是我丈夫可以跟我做见证啊。然后你说再去问神去啊，神跟我做见证啊，喜悦啊。后来呢，就这么一路走的时候呢，反正很简单啊，想的不是那么多，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说看了一些事情，就像没看见的，不知道啊。我自己的光景啊，然后反正就是这样啊，反正凭信心啊，怎么反正就那么倒呗，凭信心啊。后来呢，反正也出了一些事情，出事情，我觉得好像神还蛮喜悦啊，也没事，也蛮喜悦啊，我也很开心啊，很开心。就是有一个动作我没做好，我就发现神的震动就到我身上了。你看这么简单呐、这么简单的啊，我就发现我自己的灵性啊，自己的那个灵性，哎呀，我觉得好差呀，就是说没有环境还不觉得，没有环境啊，有环境呢，以前也有那个力量啊，因为那是神的怜悯啊，我觉得是神的怜悯啊，神就把这个那个怜悯啊一路，哎。我说怎么会神有愤怒啊？啊，愤怒啊！那个时候我在想，哎呀，我的灵性这么差啊！我不反对第一诫命啊，绝对不跟。第一诫命的目的，它就是心腹。哦，我们既然教会所呼召，这是我自个人领受啊。你们听牧师的，我个人我就感觉神就是要带领家教会要恢复这个第一诫命，带领各不管是本教会、地方教会还是国度啊，他的目的就是做，就是心腹，就是恢复第一诫命。当时我在想，我恢复第一诫命，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哎，我觉得灵性很差，我发现我不够爱神，不够爱神。哇，我就赶快，怎么就不够啊？不够，我就觉得我要来恢复，要来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人的神啊。其实爱人如己啊，我就，哎，我怎么觉得这东西神也来对我有愤怒，还是有愤怒？那我第一诫命。怎么会有愤怒了？还是有愤怒了？哎，我觉得很奇怪哦。后来神把那个图画再扩大一点啊，我才知道，我发现我有一个，我觉得每个人可以去找，不是哪个人可以找，我找到我的了。你们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啊，你们个人都自己去找。我当时觉得，哦，这个呼召。啊，这个呼召，这个心腹做新郎的朋友啊，代理人，来进入这个心腹的行列啊。现在运动啊，这个心腹这个运动，我就认为他就是一个事工。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我说这也是，但我的灵性是不好，我还是抓不住啊。我就说我应该来搞灵性，这个东西就放下，然后我来搞灵性。后来我就发现神。对我就是什么感受呢？就是说，就被开启啊，开启以后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运动，你即使是恢复第一诫命，好说的非常属灵啊，那真的这个在没有被这属灵的了，但是你也要在这个运动的里面，这个地境就是为你服务的，这是我个人的带领， 这是我个人的带领啊，我没有说其他怎么带领我不知道，我个人的带领。记住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即使恢复第一见面，也是为着这个运动，为着预备心腹。为什么？我觉得那个孙牧师说，他说这个运动就是什么？就是你的产业，也就是你的礼服。你进入这个婚宴的时候啊，你没有礼服，你怎么带呢？啊，你怎么带进去呢？哇，我就认罪呀、啊，赶快认罪悔改啊！后来我发现感受到那个房顶的那个感觉都下来了，就是一种很强的权柄顺服，无条件的顺服。我当时还不懂什么叫无条件的顺服啊，不就顺服吗？不就不动？我就发现第一关，我就发现我没有过。第一关就是无条件的顺服。在一个环境里面啊，哎，后来神就把我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哎，就让我无条件的顺服，我就在那试。哎呀，我觉得这个无条件的顺服啊，你要是真知道是明白，你就可以无条件的顺服下来；要是不明白，你可以找千千万万的理由，你可以不顺服。你还觉得顺服不合圣经？你还觉得这他说的不合圣经啊、哦，不能是这样的。好，还找很好的理由，都是理由，不是坏理由，不是很好，是很好的理由，或者是他可能说的这个不合理啊，反正各种就是很好的理由，你就可以完全可以不舒服，完全可以没有人听的耳，没有说教的心啊。但是这是神给我个人的带领啊。然后哇，我就觉得我就试了一下啊，我就在一个环境里面试了一下。全然相符，真的在一个环境，要有给一个环境。为什么呢？我记得那个刘一仁牧师他说过，他说环境可以造就一个亲，不是至圣所。至圣所你可以跟神相遇相爱，你可以啊，但是你的内在生活的检验是什么？是在营外，是在营外，在外面。你外面有多少，不管你喊多少，在这里外面行了多少啊，但是行的不完全。为什么呢？就是保罗也有人控告啊，耶稣也有人控告啊，在跟圣经上面啊、哦，你要做一个控告的吗？还是要做一个查验神成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啊、哦？你就是每天，我就在那操练，每天干嘛？从早到晚，我就在想着哪一节是我需要神善良成全，你能不能查出来？然后你为这一件事情感恩，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有可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让你愤怒的事情，让你不满的事情，在这个时候能不能查验神成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啊？那这个是需要求神开启的啊。为什么呢？我看到今天早上就有很多的经文啊，保罗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我手机可能没拿啊，就是零后这个零我不知道啊，零后十一章二十三号，我的手机拿了没有？我稍微读一下，有时间了啊。还有一点时间啊，我就自己读一下啊。我觉得这些经文呢，因为经文太多，我都不知道怎么排序了啊。因为经文太多啊，所以我就不我就觉得呢，这个很多的，我看啊，零后十一章，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经文，我只能只是试着去读一下啊，读一下啊，因为前人都做了那美好的榜样啊。后书吗？我看十一章二十三。当然，这里说到就是保罗啊，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保罗他自己讲，他从来没有违背上面的呼召。我感受到我们家教会呢，他就是有呼召的，就是这个预备这个心腹，这就是你的礼服啊。这或者是你的产业也好，你的账的权也好，这后面就是牧者们分享了很多很多啊，我一看话都看不完啊。完了以后呢，我就感受到就是什么呢？保罗就为了这个呼召，他是很清楚他的呼召，我是不清楚我的呼召的啊。到现在这十几天，我才知道这个呼召，我的天哪啊！我要求神来特别的保守，我完全就是属于没被开启的啊。那这个时候就被开启了啊，这个开启，我相信牧者们可能在不管是区长、组长会还是主席，我相信他们都会在各种场合不断的被开启、被开发啊。我后面很多信都是从他们来的啊，他就是很多啊，你可以自己去那个就是。保罗他深深知道他是有呼召的， 保罗啊，还是有呼召。他这个呼召，其实耶稣也是，他从天上，他知道他的呼召是什么，命定是什么。他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就是在灵里看到这个耶稣的鞭伤，根本不是那个影，你看那个影片就已经很残忍了。他说那个影片呢、啊，还不如他的十倍，就是耶稣的那个鞭伤。他说打的那个肉已经可以看到骨头了，你就不能想的。他就是不违背他上面来的呼召，神给他的呼召。保罗也是一样啊，保罗他对他的这个，我们真的是，我这是讲的是对追求的，鼓励我自己啊，就是追求的啊，那个不追求的再说吧啊，那个我是讲这个鼓励这个追求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保罗他自己为了这个上面的这个呼召，他可以说是，可以说是什么呢？他可以说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伤，打过多重，冒死屡次，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一次，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了，遇着船破了，或者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遭受各样的危险。为什么？他一定是有呼召的人，一定是有呼召的人啊！我自己在这里就是想，哎呦，我说神啊，你是给我的，我怎么给遗漏？我都不知道啊，哎，漏了可能都不是很清楚啊。后来我在这里呢，神就开启我，突然叫我看那个异象。这个异象呢，就是让我看到彼得，我就是跟彼得一样的啊。彼得就是很真实，他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走的时候，他就跟耶稣讲，他就说。你要我在海面上走，他就看到耶稣啊，就走，仰望耶稣。他一看环境，我就感觉像我一样的，哇，掉到水里去了，掉得很深，掉到水里去了。但是好在我一喊耶稣，当然神就一把把彼得拉起来啊，一把把彼得拉起来。我就感觉到这个看环境或者看自己呀、啊，哇，都走不了，都走不了，真的走不了。只有定睛在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这就是保罗做的。他能忍受这些苦难，能冒死啊，能这样的去来来忍受这一切，是他从来就有一个呼召，一个命定。他为了从上面这个冠冕啊，他向这个神所给他来奔跑啊。一直来奔跑，轻看这些羞辱。当然我们今天我没有什么保罗啊，这些困苦，还只是往往自己就花下去了、啊、就不用兴起多大的什么环境来啊，不用兴起来啊，就夸下去了啊。好了，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警醒啊，让我知道，就觉得哇，这可不是。我感觉这个呼召啊，我就感觉到好像上这个船我已经上来了，要想下去也不容易了。你说我不搞了，我不那个了啊。那这个后果也很严重啊，这也是 Bob 说的，也是牧者们说的啊，就是以扫，以扫的罪就是不冷不热，跟神没有什么属灵的那个感觉啊，不像雅各就是怎么弄我也要把他抓着，这个长子权啊也要把他抓着。但是呢，就是我的话呢，其实我就不用这些环境，我就发现我都很容易掉下来啊。所以我就看到保罗他一生的劳苦，又饥又渴又寒冷，还赤身露体，除这以外还众教会挂心的事实天天都压在他的身上啊。他就是有这些事情他都没有违背，他就抓住这个意象。那以扫的话呢，他的以扫的教训就是，他首先有一个以扫，他就说贪世俗太多了。我觉得以扫啊，他是世俗，他不光贪恋这些什么，前面讲的一句话是什么淫乱啊什么的，可能有淫乱的事情啊，或者贪恋世俗。那这个贪恋世俗在这个世代是很盛行的啊，非常非常的盛行啊。所以我就要求神，就是给我们一个特别特别的那种眼光或者被开启，这个是真的要呼求，要呼求。要是不呼求的话，你对这个意象，你要想持守，我觉得真的要仰望基督，什么都不要想，就是仰望神，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啊！因为他上面，你看上面他也有，我看还有一个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2章啊，马太福音我看一下啊，马太福音22章啊，还有22章。 还有三到十三节，就是这个礼服的啊，这个礼服也是讲了这个礼服，这个人没有穿礼服，然后把他怎么样啊，把他扔出去了。这个礼服我在猜啊，在想可能是不是就是你的命定啊，神给你这个命定。保罗就是轻看所有的，就是这个命定，从来没有，他说提亚菲罗呀，我从来没有违背上面来的呼召。他就这样呼求，他说他没有，他为着这一切啊，他可以万事作为粪土，他可以啊。那么这些都在预备，其实都在预备。你看这个人他都已经进入婚姻了，把他带出去了。你看，我相信我们家教会肯定是预备这个婚宴啊，新妇的啊，进入这个婚宴里面绝对是可以进去了，但是带了礼服没有啊？这个礼服可能是不是就是个呼召或者长子权呐、啊、祭司啊、君王啊、先知的啊这些？还有就是说，还有这个希伯来书，其他有很多我没有办法把它一的很整齐的把它来整理啊，因为是太多了啊。好，十一章三节，他也说，我们因着信就知诸般世界是借，不对，十三，我看是十三啊。这些人，他上面前面写了很多很多的人啊，然后什么摩西啊、保罗啊，反正各种人嘛啊，都是那些近亲，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存着信心，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没有得到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聚居的啊。这些人并没有得着那个他们在肉眼所看的啊，就像雅各一样，他肉眼及他父亲的产业，他基本都没得到啊，都是以扫拿了啊，都给以扫了。雅各他是自己去挣的，然后但是这些人就有盼望，为什么？就像我们今天所盼望的啊，今天所盼望的就是一家教会，就神给家教会的这个命定和呼召啊，就看你重不重看了啊。还有十二节二十五，很多 ，OK。二十五，这也是啊，你们总要警醒，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啊。所以这个是在神跟我们鲍勃这特会说了这么多，还有牧者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这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了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啊。所以我在想着，其实还有一些经文啊，我在想，就是神就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警戒我们，抓住这个啊。我以往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只要我自己没损失啊，就至于其他的那都是由你们负责哦。这后来我发现这一块也不行啊，你不光你持守你自己的啊，神给你的、教会给你的，你还得要持守啊。即使你不能做什么，你可以带到。啊，即使不能做什么，你可以向神呼求；即使你不能做什么，神还有极大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就在想，这一切我都要求神继续来开启，让我们在这里面啊，就是那个启示录十九章说的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自己也预备好了。好，谢谢。
啊，本来要预备这个启示录的这个继续的这个学习，但是我在预备的时候有感动，就是说这一次呢不能够学这个以启示录，我要来回应这个喜年特会啊。因为这个喜年特会就是说在教安教会，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突变，就是可以说是一个题，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突破，我们姜牧师啊所传讲的这个 这个开锁与突破和超越啊，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突破，就是在这个喜年特会里面发生的啊。但是你感觉没有感觉，这个是无关紧要，这是你主观的事情。但是呢，在灵界啊，在灵里面，你要知道这个天恩教会的突破已经发生了啊，就是这个。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呢，就是需要啊来了解啊，来传讲。当然就是可能大家能够看见的跟上来的都是一个过程，但是呢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方面来传讲啊，来点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就是所以我就没有来预备这个启示录的这个计划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给这一个整个的特会要有一个总结，要抓住这个特会的纲领啊，因为这个特会非常的丰富啊。但是呢我就发现参加的他可能因为太丰富了，他也淹没在这个丰富的内容里面。他不参加的，他因为没有参加，他完全脱节了，他也还是不知道。就是说总而言之呢，就是说跟不上神的这个旨意的可能性是最大的，能够跟上的是不容易的。所以呢这个所以呢这个特会呢，就是说它的那个纲领是什么啊，就是说它那个最核心的纲领是什么呢啊，就是我自己就是在神面前这个寻求的时候呢，就是说神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呢，就是 Bob 的那个意象，就是在这个特会的最后一天，最后的晚上，最后结束的时候，神给 Bob 的那个意象啊。为什么那个意象那么重要呢？是因为 Bob 先知他过去几年，包括这次特会，他传讲的重点并不是这个心腹，而是这个祭司神圣议会，这是他的呼召。他五年六年来他呼召的就是个神圣议会，就是这个麦基德等级的祭司啊，这个包括这个三层职分这些啊。但是神给他看到的意象却是一个心腹的意象啊，这个是必须要我们就是说要去思想的。而且这一个意象呢，就是说它的意义不同于一般你看到的意象啊，大家就是一般都认为是看到一个图画啊，那么呢就一般分不清这个图画的这个那意义有什么不同，你知道吗？我就看见一个鸡蛋双黄啊，就跟看见这个意象没什么区别，都是看见了一个意象，实际上是大不相同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关注巴布所看见的这个意象，它是给整个这个喜年系列特会的一个总结，告诉我们教安教会现在在神的计划里面是处在什么位置，怎么样跟神的心意来对齐，它是告诉我们这一点啊。所以呢这些特会都是为这个服务的啊，你如果抓住了这一点，那么所有的特会每一部分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都是为这一个服务的啊。所以呢这一个意象就是巴布看到耶稣骑着白马，就是在启示录十九章，他这个意象是启示录十九章的前奏，就是说耶稣基督骑着白马，而且带着天上的正军啊，都是骑着白马白衣啊。那个正军呢，就是天上的心腹，是命令使，就是白衣，就是百万计的心腹的军队，是天上的心腹跟着耶稣。你就知道这样的意象不是一般的，不是你通常看到一个鸡蛋两个黄啊，不是那种啊，这一个的意象是整个国度都牵动了，你知道吗？啊，所以呢，他这一个啊，来到骑着白马一个这么大的军队，来到巴布的跟前，啊，你可以设想一下那是一个什么场景，然后耶稣跟他讲了几句话。就是时间不多了，我不能够再等，天上的心腹已经预备好，地上的心腹还没预备好，你预备好不预备好我都要来。他就走了，然后带着几百万的这个军队，心腹的军队就走就离开。这样的一个场面，这是什么意思呢？啊，这当然有一个解释啊，这个我们看意象要学会解释，如果你不会解释，你基本上可能不到一半是绝对不能及格的 那有些人呢，因为看到异象，他就很开心，就以为他就得到了。实际上不是的，如果你不能解释，你基本上一半都没有达到，这个异象基本上没有什么用，是废的。如果你解释错了，还是副作用。啊，所以看到异象并不什么，你要会解释才说你有这个恩赐。啊，所以呢，这一个往往解释的时候是最有挑战性的。所以你的训练其实都是在解释上面，啊，所以呢，这一个意象的解释什么呢 ？Bob 他自己，啊，而且呢，也要向这个教案教会，啊，就是领受一个从神那里来的一个呼召。什么复杂呢？预备地上的心腹，时间已经不多，就这样一个复杂。所以巴伯他就是祷告神的心意，他要决定要加入，正式加入教恩教会的长牧团。
哇，
作为这个新担任先知的这个职分，
哇，
他要负责培养这个培训库斯丁娜。库斯丁娜已经被接纳，在神圣议会接纳为教恩教会的先知，但是呢，要在巴伯的这个培训下面，啊，做一下运作这个先知，所以呢，这一个意象代表巴伯和教恩教会蒙召预备地上的心腹，就是这个意象的解读就这个意思，啊，如果就是你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这个没问题，我们也是插列，但是我的解读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呢，教会的这个意向被提升了，教恩教会的意向被提升了。因为教会的意向在这个之前呢，着重是预备我自己，当然我们也兼做这一个国度的心腹啊，己所能离吧，就是力所能及，就是说能做一点做一点，但是我们的重心还是我们自己做心腹。这是我们以前，啊，是这样子看的。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就更加看清楚我们的这个教恩教会的意向，就是预备地上的心腹。那么呢，而且呢，巴伯呢，他给我们教恩教会，就是说他领受就是教恩教会，啊，他说叫做 End Times， Forerunner Church， 他说教恩教会是在神圣议会里面是 End Times， Forerunner Church。就是末日先锋教会，啊，末日先锋教会，他是说我们已经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名字是代表我们的呼召。那么呢，我个人理解呢，就是说啊，根据这个意向啊，再加上他这个名字，那么我个人觉得这样子是可以比较更加理解的，就是末日先锋运动先锋教会。就是他那个末日和那个先锋中间要加上一个心腹运动，那么呢才可以，更加完整的表达教恩教会的这个呼召，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教恩教会的这个名字和这一个呼召，啊，就是说它是一致的，末日心腹运动先锋教会，啊，这个名字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呢？因为这个先锋这个词是留给心腹的先锋。啊，我们都说麦比哥是心腹先锋，加木是心腹先锋，还有其他是心腹先锋。所以呢，这个心腹先锋已经被他们这个名字已经他们已经有了，我们还叫什么？再加上一个先锋就会混乱啊！你也是先锋，他也是先锋，你跟他到底是哪个是先锋？所以呢，我们就有避开有意不用这个先锋这个字啊。这是我们为什么不开？但是Bob现在把这个名字给我们 ，End Times Forerunner Church， 所以呢，他给我这个名字，我就要思想。啊，我就放一下我自己原来的一些想法，我就发现呢，这个末日心腹运动先锋跟心腹先锋是不同的，啊，心腹先锋第一没有时代性，它在任何时代都可以有心腹先锋，啊，就像什么盖恩夫人啊，这个罗宾森师母啊，劳伦兹弟兄啊，他们都是心腹先锋。他凡是跟神有这个个人特别的亲密的关系，而且他一心就是爱神，这样的人他就是心腹先锋，啊，他没有时代性，啊，所以呢，第二呢，他只是代表少数的这个心腹，他 他只是那些少数特别爱主，通过内在生活，通过操练啊，已经进到了这个全心爱主，他就是幸福，他就是幸福了啊。所以呢，他是这个叫做心腹幸福。但是我们领受的护照是末日心腹运动幸福，所以这是不一样的。第一，它是末日的，就是很明确的是迎接基督再来，在基督再来的这个时代，它是有时代性的。第二呢，它不是少数人做心腹，它是所有的教会都要做心腹，所以我们是预备地上的心腹，是在这个层面啊来讲，这是我们的这个护照。所以呢，比较明确的能够表达这一个意向的，就是末日心腹运动显明教会十个字啊，这是一个意向的一个提升，就是经过这个特会以后，我们的这个意向被提升了，那么呢，实际上我们整个教会也被提升了。所以呢，这个我自己理解怎么会呢？哎，怎么就被提升了呢？啊，所以我自己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啊，我知道我的，但是我知道的这个喜念一定要突破，一定要提升，这是我们的目标。这个什么时候提升？这个就是要很留意啊，要很非常的留意神的作为，啊，所以呢，我就啊。回顾啊，从郭美江牧师来讲这个开锁与超越啊，我们就领受到这个二十六个字啊，就是要突破啊，就是要突破离地起飞啊。所以我们提出四个方面的突破啊，就是第一呢，就是孤儿要突破成为啊真儿子，那么外面的服侍呢，突破到至圣所的服侍，然后呢，这个游击队呢。就是要变成什么正规军，就是第一支军队，那么呢，这个自我中心的信仰呢，要突破成为什么以神为中心的信仰啊，这些我们都很明确的啊，就是知道喜年对教会来说就是要突破，实现关键性的突破啊，这是我们领受了郭美坚牧师的信息，抓住了这个突破啊，所以就它的内容就是说啊，就是有这个四个方面的啊，这个突破啊，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个实际啊，你不能光喊口号啊，你喊了正天险，喊了一年，可能什么时候会发生？所以呢，这个我们采取的措施呢，第一，40天禁食，这是打空战啊，是这个实现突破有很多的难处的。所以40天禁食就是空战，扫除这一切的阻碍。然后第二呢，就是同时的呢，就是这个新职分的课程啊，就是每这个领袖啊，都进行训练。啊，进到新职分的啊这个啊课程里面，同时，所以呢，我们就啊看到啊，我们就发现这个啊就是教主权啊，我们从这两方面的领受，禁食祷告的领受和新职分的课程的领受啊，都是啊沿着这个罗马书啊5章6章啊7章8章这样的一个线索的它的那个转折点，就是教主权，就是我们的主权需要教出来。所以呢，我们就是啊，就是这个这样子的来回应啊，回应。所以呢，这一个啊，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呢，就迎来了这个啊喜年喜悦特会，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迎来了这个喜年的这个系列特会。这个喜年的系列特会呢，就是说扩充我们的眼界啊，扩充我们的这个提升，整体上提升。啊，就是让我们整个就是说整体上被提升，不是他这个特会的特点，其实不是完全在意你在细节方面啊，你理解了多少，他其实不是啊，特别是这个在这个巴尔伯的这个特会上面啊，他主要是扩充啊，让我们有一个国度的眼界啊，从这个创世纪啊，人类的被造，他神给人类的呼召啊，整个历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整个这个圣经啊，开我们的眼界啊，让我们的这个眼界更加广阔啊，因为我们的眼界都被广阔了，我们就永远在我个人我，你可以讲的非常守灵啊，是高调，但是还是一个我，就是你自己啊。就是你没有脱离伦理道德的这个范围，就是你个人啊，自的就是什么提升自己啊，就是独善其身，就是跟这个整个天国神永恒的计划其实没关系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有这个眼界啊，这个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一个只关心我的，对其他东西没兴趣， 你讲的天国乱罪跟我无关，你知道吗？他这个这个眼这个眼界就是要被要被扩充啊，这个你才会有这种啊真儿子，就是啊就是要父他的传承，父要给我的天爸爸天父，他要把永生赐给我们，然后他要把他所创造的一个天国都要给他的孩子。你有真儿子你就得到了，你没有真儿子我不要，我就是我，就是这个这种心态要放下。才有真儿子，真儿子就是要传承啊。这个孤儿要什么呢？要工资啊，我做了你就要给我回报，我要工资。这个孤儿就是要工资，就是说啊我辛辛苦苦啊我做的东西，那你要给我相应的回报，你不能不合理。这个就是孤儿要工资，你知道吗？这个儿子呢，他是要产业啊，他要这个父的产业，这个阿爸天父他的产业就是他的永生，然后他国度，这就是他给他的孩子的产业啊。你这个八部其实就是扩充，你听懂多少其实不关，你听懂了可能你还混乱了。是那一些结束讲什么打那个什么祭祀啊什么那些东西，你要是真正听进去了你可能就混乱了，你没听进去可能你还没混乱。所以呢，这个他实际上他的目的是让你扩充你的眼界啊，扩充你的心怀啊，去掉那个儿子的心。所以呢，就是说这一个显系列特会整体给我们提升啊，再配合我们在之前的预备啊，所以呢，神实际上就是已经把教育给提升了啊。所以呢，这个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那么我们现在要怎么样面对啊？怎么样面对啊？神他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末日的复杂给了教会，他已经我们已经在那个你自己你理解没理解，相不相信为什么都无关重要啊，他神就给他了啊，所以他就走了。所以呢，就看你这个我们的回应了，啊，我就在思想，哎，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啊，所以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我们的回应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就是说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就是以扫的教训，啊，以扫的教训，这个以扫的教训呢，啊，以前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一片叶子，在我们的信仰体系里面，啊。我可以肯定你要是听了无数的道，你肯定很没听过这个以扫的教训，但是在我们的圈子里面是可以听到的，因为你可以从赵牧师他们的这个背景里面听到这个以扫的教训这方面的信息。但是总而言之，在整体里面，这个以扫的教训在我们的信仰体系里面是一片小叶子，非常不起眼的。但是现在这个一个真理，就是以扫的教训要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啊，所以以扫的教训将要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主要的重要的真理。它类似于啊这个聪明的童女啊，类似于预备礼服啊，它类似于这样的信息啊。所以呢，而且呢，以扫的教训比这个罗德的教训还要更贴切对我们啊，因为罗德的教训只是消极的损失掉了。啊，亏损掉了，啊，这个只涉及到，但是以扫的教训是他失去的，跟罗德的所失去的他是不同的。罗德失去的是什么呢？罗德失去的是他现今积累的一切，他跟亚伯拉罕一起啊出来啊，他一路积累，他占了好的平原啊，然后慢慢向索多玛迁移啊，他一生的财富都没有了，但他损失的是精神的东西。你明白吗？但是呢，这一个以扫的教训不是的，以扫的教训，这个长子的名分连神的名字都改了，啊，神本来是叫做亚伯拉罕、以撒、以扫的神，他都变成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失去的是这一个永恒的赏赐，啊，他失去的是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呢，跟我们就是最贴切的就是这个，啊，我们的长子名分是什么呢？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末日的福杂，这个就是这个神要给我们的永恒的产业，在预备地上的幸福，啊，这样的一个产业，啊，这样的一个产业是整个啊我们这个特会所学到的所有这些什么三重职分啊，什么啊这些中间的这个核心， 你上层职分都是为这个心腹预备的啊，你没有预备好心腹，你进不了刚才的婚宴，你谈什么上层职分全部都是落空的，你明白了吗？所以这个预备心腹才是它的核心啊。但是我所有这一切都是很重要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很重要的，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你的那个目标，你的目的那个核心是什么，它全部是为这个核心服务的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呢就是要面对这个以扫的这个啊这个教训，那么呢这个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这个末日的福召，教会的这个属灵的产业。那么呢，那么我们所要要特别关注的就是什么是你的那一碗红豆汤，你的那一碗红豆汤是什么啊，你要找出来啊。如果不找出来，我告诉你，绝大的部分是你被那个红豆汤就是说错过了这个长子的名分，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可能性。每个人的这个红豆汤是不一样的，这个不能够代替的啊。所以呢，我就啊，神就让我马上经历我的那碗红豆汤，就是我的怒气。有时候我的怒气出来的时候，就可能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给卖了。所以呢，我需要好好的对付啊我的这个怒气。但是每一个人的红豆汤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要归结。你一定要好好的去找出你那碗红豆汤，免得就是什么，因着这个红豆汤，就是失去了你长子的这个名分，啊，我就分享这个。
啊，感谢主，我这次十一天的那个系列特会实在是很丰富，所以周牧师他的总结，啊，也是恰就是正好就是点中靶心。就是我们真正的家人教会的产业是什么，我的理会体会就是刚才周牧师说的，就是末日的幸福运动先锋啊，先锋教会，这就是我们的产业。我自己要体会的，对我本人来讲，就是我自己的产业和家人教会的产业有什么关系。我过去呢就是啊，很感谢神，就是在从我刚才在那坐那突然想起家人教会进入国度啊，是在什么时候，大约是在2014年还是哪一年，我们在开南大门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带领我们，2013年哈，那个时候神带领我们家人教会在灵里面第一次进入啊国度啊。当然可能整个教会还没有完全，就是教会的会众啊弟兄姐妹当然大家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灵力的跨入，神特别的在那里有一个呼召啊，所以我们在记得当时在深圳，所以在深圳的时候神就对我们几位牧者来就是来呼召家人教会愿意来进入国度，我们当时凭着信心就走就答应神愿意来进入这个国度。但是这几年里头有很多的挑战，其实是很我要告诉弟兄姐妹的，就是说这一份呼召是很容易丢的，你千万不要想啊神会保守，神一定会保守，千万不要这样想，其实是非常容易丢的。而且我们中间也确实有过很危险被丢的时候，所以神一直在挽回，一直在来提醒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悔改，然后重新的进入归回，这个过程是有的。那我想就是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是这样子的，这个长子权是很容易丢失的，哎，你千万不要老是在想啊神会保守，那是在过去神会足够的怜悯等候一个人回转，如今不是，现在的时候不多，神不会长久的等待你，也不会长久的等待家人教会，如果你错失就错失，神会换另外的教会，换另外的人来完成他的事工。神的事一定会成就，但不一定是你家人教会来成就，这个是非常清楚，不一定是你来成就，你回应不对，神不会再永远的等下去。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体会，就是时候不多，跟过去不一样，神过去有足够的怜悯，他会等很长的时间把他的国度，把他的事业，把他自己的那个忍耐等候耽误，可能是因着你一个人拎着一个教会就把神的国度耽误，神足够的忍耐等候你回转，如今不是，如今神有很有可能就是瞬间擦肩而过，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特别这个样的警醒。这碗红豆汤，我们家教会的红豆汤是什么？个人的红豆汤是什么？我们要，我自己有一份，有一个紧迫感，就是这份产业不仅仅要像以扫那样的不能让它随意丢，而且我们要像雅各一样的要去抢夺。如果有任何的力量来抢夺我们这一块，夺我们家安教会的产业，或者是你个人产业，你要学习雅各的那一份精神，就是像那强暴似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也就是天国是强暴进入的。所以这份产业也是要有那一份强暴的精神，要去把它保卫夺回持守。如果有任何的力量，任何的人事物把家安教会的产业搞丢，或者是把你个人的产业搞丢，你可以来抢夺，要以这种强暴的精神来捍卫我们的产业。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份产业丢失也其实丢失了我们在天国的位分。其实作为基督徒来讲，你可能不是一定是丢失救恩，但你丢失了产业，就是被婚姻的筵席被揪出来扔到黑暗区的人，有可能就是你在那个婚姻的筵席门口被拦阻的五个愚拙的童女，你将成为那个命运，就是我们永恒的命运。当然这个还是从自己的角度，神国的损失那就更大，神国的损失也可能因着我们的一个措施耽误，可能神国的损失就会损失很多，许多的人可能会被拦在这个婚宴之外。这个损失既是神国的损失，神的损失，也是我们教会的损失，也是我们自己的损失。所以我在这个产业这个方面，就不再是捍卫我自己本人的产业，也要捍卫家安教会的产业，因为家安教会的产业丢失，也就是我的产业丢失。这是在一条船上的，这个产业是给了整个家安教会的整体，于是我们每一个在家安教会的人息息相关。所以家安教会的产业它是我们个人的。我过去有一段时间，反正我就想家安教会产业丢失了，我如果家安教会的一直有产业的话，我就持守，我就跟着一起来同工啊，或者是怎么样。如果家安教会不要丢失了，我保持我自己，我保证我的minimum，我自己的底线，我守住我自己的产业。但是这一次的幸福特会，这次的系列特会，让我有一个认识，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呢？如果家安教会的产业丢失，我的产业就丢失大半了。所以你所留的地方，你所保留的你个人的产业是很少的。所以这里头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家安教会这份产业是要我们大家伙一同来持守，这是每一个人必须要用生命来捍卫的，就像捍卫我们的得救一样，这份产业是极其宝贵，而且也容易丢失。所以特别要谨慎小心，里面每一个元素都可能导致这份产业丢失，无论是内里面和外面，但最重要的是里面，我们内部的里面完全有可能，我们的不合一，我们的嫉妒纷争，我们的里面很多很多那些老我，那些己，都有可能使家安教会可能整个的丢失。那这个我们就要用生命来捍卫。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这样的，这份产业极其宝贵，而且不可丢失，丢失的后果极其严重。所以这个一定要来持守捍卫，把它留住，不能再像以扫那样的就是把它丢失掉。任何红豆汤太多了，你想想我们整个群体的红豆汤有多少，我们个人的红豆汤有多少，也许某一个红豆汤在这里导致不仅仅是你个人爆炸，最后让全教会爆炸。所以这里头所有潜在的爆炸因子全部要清除，所有的影，这些爆炸的地雷全部要清除，每一个影子每一个雷管都要清除，像排雷一样的排除。所以我们要整个从个人到整体都要认识，充分认识到这个产业的重要。这就是我这次的十一天的特会给我的一个感动，所以很感谢神。我常常在讲，就说啊，你的身量好小，这怎么办？这么大的呼召，这个失败的可能性太大了。后来有一首诗歌，就是一粒麦子，你准备一下一粒麦子好吧？就是一粒麦子这首诗歌让我看到，就是是呼召何等崇高，种子何等渺小，但是你要定睛耶稣，必能见到荣耀。后面两句歌词也很重要，它不仅仅描述了一个现实，呼召何等崇高，确实种子何等渺小，但是如果我们定睛耶稣，必能见最终见荣耀。所以这个是我们一条路。刚才四母也特别分享，就是彼得在水面上行走，其实就是这个。 就是说如果你一旦看环境，一旦看自己，甚至 看别人，甚至看自己，你都会掉到沉的水里去，这就是掉到环境里的去了。唯有怎么样才能不掉到环境去，在生命这么幼小能够承担这么崇高使命的，就是不停的 focus， 不停的 gaze， 不停的盯紧于耶稣，就是不能从耶稣身上离开。你一旦看别人，一旦看周围的人，一旦看另外一个人，看自己，你都会跌倒，你就会可能成为跌倒了以后你会绊倒一批人，最后整个可能因着我的缘故把这份产业丢失。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
多少事
今天早上五点多钟正好醒了，我在等候神，等候神睡着了，做了两个异梦，很少异梦，但是今天早上一连两个异梦，一个异梦就是说，在一个就像长江一样的那个水就是从上流往下流，然后呢，在上流的地方就污染了，就是好像就毒品进入到上流，立刻就给我感动，就是说下流就不能再喝这个水了。我理解就是这个，就是给我们领袖的，给牧长的，给我们领袖的。这个就是说，当我们上面污染了，底下的会众弟兄姐妹没办法领受。再好的水源，如果我们到里头倒毒，整个下流的人民群众都不能饮水了。我的感动领受是这个。后来我就醒了以后又睡着了，我就在看手机。我这个手机呢就突然没电了，没电了它是个什么表现知道吗？它就是个圆圈，呼呼呼呼，最后就黑屏。我就是体会这个异梦好像是给个人的，就是若是我们没有充电，我们的手机可能用着就 dead 就死了，就是我们里面没有来源，没有跟神有亲密连接，从神那里支取生命的泉源，我们就会枯干枯竭而死。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就觉得这里头有很多的危险的因素，很多的从个人到群体都有很多的。一粒麦子若不死了，结不出许多籽粒。我们里面的籽是很或多或少都是很强的，因为我们上岗之前不像一般教会，我们毕竟是一个新型的教会，我们的上岗是就是只要有意愿就可以上岗的，所以我们被案例也好，我们被上岗也好，我们都是没有经过很严酷的考验的，不像很多教会传统的很多的那种很成型的教会，它是有很多包括我们的区组长领袖牧者也好，都是属于新型教会，就新型的做法，我们就是按照圣灵的带领，就是往每个人都就位，但不代表我们的生命就位了。我们的生命其实没有经过多少的很多的考验就上岗的就的位的，所带着许许多多的己和老我，我是深深的感受到这一点，无论是哪一个层面的事都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己麦子不死掉的话，真的是可能让我们这个群体爆炸的任何一个点。所以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每一个人都来祷告，让我自己每一个人这个己要真正的埋下地去死掉。我自己本人是一样的，非常的严重，所以我是非常担忧这一点，就是担忧自己的灵命状态是否给整个群体和我自己带来一个爆炸性的一个破坏力。所以再来，好，我们就要感谢主。我们在边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边凭着自己感动就可以。多少时候，他人就是他。
个人都来祷告，主啊，我们愿意来放下我们自己的权利，主啊，舍己，从我们己的宝座上要推下宝座，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全然放下，主啊，把我们现在老自己要埋在地里，把它全然死去，若不死去就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在神的面前来向神主啊承认并且悔改我们的己是何等的强大，主啊，我们的己常常主啊做宝座不愿意降下，我们也常常来抵挡神的心意，常常来神的心意，神赐给家教的产业不能畅通的运行，主啊，常常依着我们个人的里面的己，主啊，也使我们自己的产业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实现，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舍己，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来放下己，是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来把己放在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教会当中做王掌权居首位，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要在每一个环境当中来降下自己，放下自我，从宝座撤出，从宝座降下，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荣登我们生命的宝座，荣登我们家教会的宝座，成为我们的主啊，这个权柄遮盖和居首位。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全体我们个人愿意在你的面前完全匍匐舍弃自己，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赐给家教会的产业和我们每一个个人的产业都能够完全成就。谢谢主，直到见你的面，主啊，你亲自来保守我们，主啊，你怜悯我们，时时的来提醒我们，时时的来纠正我们，时时的来光照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里面的光景，时时立刻认罪悔改，定睛于我们的主耶稣，定睛耶稣，向着标杆直跑，必要见那荣耀的神，见那荣耀的神国实现。让我们每一个家教会家恩人都能够在家恩教会的整个的这个大的呼召当中，产业当中，每一个人都站好自己的岗位，我们整个家恩和我们个人全然的得胜，进入命定，完全成全神的心意，领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产业。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愿神在我们当中得到喜悦，得到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把这首诗歌再唱完。分组祷告。